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又于大圣足菩萨聚，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好，先看这一段。前面列了31位尊者作为声闻比丘的上首，下面就开列大乘菩萨的三位菩萨作为上首。这个于就是共同的意思啊，这个佛作为这个主成就，他在六种成就当中的众成就有声闻弟子，也有菩萨弟子，所以佛共同于这些大乘。好，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圣。对这个两个字啊，非同小可啊，意义甚为重大啊，境界也很宏阔。大圣，大就是摩诃的啊，梵文摩诃，圣是眼，有时候称为摩诃眼。那怎么理解大乘？这里的大就相对于小而言，大乘和小乘作为对待。这个乘是车乘的意思，以运载为意。在佛陀的弟子当中，从类别上分为三类，叫三乘啊。这个《法华经》在比喻品用火宅喻，谈到出离火宅呀，佛善巧方便施设三乘啊。这个如果闻到佛法啊，这个厌离生死，只求快速出离三界火宅，自己得涅槃证的，这是声闻乘。比喻为求洋车出离。如果有弟子闻佛法，愿出离火宅，求自然会，这就譬如求路车出离，称为辟支佛乘。如果有众生从佛闻法信受，勤修精进，求佛的一切种智啊，这个佛智包括自然智、无私智、广大智，以及佛的十种智力，叫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求佛果的功德，同时以悲悯心啊，这个系念无量众生，安乐一切众生，利益一切众生，度脱一切众生，这样的啊，这个弟子是为大圣。就譬喻成以牛车出于火宅，牛车力量大， 不仅自己出离，也可以运载更多的众生出离三界苦海。可见大乘就是在佛法当中非常崇高的，也是佛陀的本怀。在佛的一代实教当中啊，早先啊，就前五百年是上座部，就小乘占主导啊，大乘的思想在原始佛教当中也是有提及的，只是在上座部占主导的那个时期，大乘的思想啊，就是还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以后这个部派啊佛教之后，那大乘就开始渐渐的兴起来了。所以大乘的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马明龙树两位大菩萨为代表的，第二期的兴起是以无着和天亲菩萨为代表的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最终回归到佛陀的本怀，尤其佛在本身坛里面，他特别彰显这种自利利他的菩萨行。那在《法华经》的最后会三乘归一乘，而就啊最大限度的这个调和了小乘和大乘的原来比较紧张的关系啊，这个小乘就认为大乘非佛说啊，大乘认为他们是自了汉啊，这个啊，到了法华会上，这个佛谈到这个应机说法呀，你开始说一乘法的时候，众生不能相信了，所以由一乘的实法开出三乘的全法，循循善诱之后，最后导归一乘佛法，所以由实开全啊，开全显实，三乘的佛法都是为一佛乘故。于是由实开全的三乘法，总体都是大乘佛法的组成部分，哎，这样它就圆融过来了。啊，那这些怎么理解大乘？它的根本的精神，作为一个大乘的菩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好，这个在马明菩萨的大乘起信论，还有一些祖师大德对大乘经典的注解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乘佛法它确实是回归到了最本源的一点啊，比如马明菩萨说，你理解摩诃焰这个意思有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是法，一个是义，从两个层面。那法是什么？法就是众生的心，众生心啊，是依于众生现前一念的心性显示摩诃眼的广大的义理的。所以讲佛法就是心法呀啊，那这个心又可以分为一心二门呢，心真如门，心生灭门呢。好，那你从这个义，从它的义上来说，就要了解现前一念的心具足体相用三大啊。好，那这样我们看这个《法华经》谈，作为一个摩诃眼，它的大要具有六个要素。第一，要信大法，你要 相信大乘的佛法，大乘佛法就是现前众生一念的心，这个心就是妙真如心，乃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大涅槃。所以大乘佛法首先前提是要相信你本具佛性啊，这叫信大法啊，解大义，解大乘的义理就是体相用，这个体就是谈妙真如心，体是离言说相的，离语言相，离心缘相，不可思议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哎，这个体是这样的，用语言文字没有办法表述的，但是它是啊，这个永恒存在的。好，这个体有相，就是你一心真如啊，这个实相当中具足恒河沙的性德，它的相。那这个用呢，就有它的功能作用啊，能够出生世间和处世间的一切善法啊，这个大乘佛法建立众生的现前一念的那种啊广大的法义，你都要去理解啊。前面讲信，后面讲解。啊，第三是发大心，由此就得发大乘菩提心。啊，大乘菩提心就是以智慧上求佛果，以慈悲下化众生，这是发大心。啊，第四是趋大果，就是你一切自利利他的修行的目标是趋向无上菩提佛果啊，也就是圆教的佛果啊，不会终止声闻缘觉的化成啊，你得声闻缘觉的位还是三百由旬的地方啊，三百由旬代表是阿罗汉水平啊，这个五百由旬才是大乘的佛果啊，这是趋大果。修大恨啊，就是你趋向大乘佛果，要修菩萨的大恨，这就是六波罗蜜以及由六度开显的万恨啊，这都是属于菩萨道的自利利他的大恨啊。第六是正大道啊，你切证的是一乘无上妙道，大涅槃的常得我净啊，具备了这六种，你才可以说是大乘的行人。好，再看这个大乘众啊，众在这里不是解释为众多的意思，这就像前面讲的小乘，也是说啊，这个于大比丘众，这于大比就是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众，就是僧伽啊，和合众。那这里谈大乘众，也是僧伽的意思，和合众。在梵文当中讲这个僧伽呀，他没有说只是说是出家众的，他也包括在家众。他的本有的含义，僧伽，略称叫僧，意义就是和合啊，这个合众的意思啊，它的含义就是紧密结合 就是这个依佛陀的教义来修行的团体，就命名它为僧伽。僧伽紧密结合，它是合合众嘛，就是佛陀知道众生的修行呢，自力气弱，就需要靠一个团队共同来修行，相互劝勉，相互监督相互激励，这叫依众靠众比你单个修行来的效果好那这个佛陀早先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就已经那五比丘就构成了早期的一个僧伽了那所以援引过来给人感觉好像僧伽只是出家众也确实是以出家众为主体，但是他的本意当中不是仅仅局限在出家众，在家众也包含在内就是你在家众构成的合合众也可以称为僧伽，这是梵文僧伽他传达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看这个《圆觉经》，他就谈到这些菩萨修圆觉行也要建一个道场规定三期来修，或者上期是120天，中期是100天下期是80天他这个接期来修圆觉行的道场，也是允许在家二众参与的，甚至他结界下安居也不是严格的按照僧团的下安居的时间来走的，就是根据你自己接期的或中或上期或下期这个住完了可以结束好，所以我们就这个与大乘众就是大乘菩萨，这些菩萨也可以出家的有出家菩萨也有在家菩萨，它都包含在众里面好，这个下面看菩萨这个词，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也是我们翻译按照中国人的习性翻译，中国人好简呢，好简单简略，所以就这个称为菩萨，实际上它的全称叫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如果全称来说是摩诃菩提直地萨埵翻译中文是大道心成众生。那这个菩提萨埵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萨埵就是众生的意思或者有情的意思这个佛经讲这个劫初就是成住坏劫，这个成劫开始之初，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日月星辰昼夜以及男女之别的，那是光阴天的这个天人过来，光阴天天人过来是可以乘神通过来的所以这个一过来先来的一看后面来的就相互称呼萨埵萨埵这萨埵萨埵就是众生的意思那看这个菩提萨埵从自力的层面可以称为有情觉，有情众生的觉悟者，从利他的层面可以翻译成觉有情你以这个以菩提心 来做利他弘法的事，来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哎，这就是菩萨的意思。这个聚，聚就是佛跟这些啊大乘菩萨们啊共同聚集在奇蛇绝山这个无量寿法会上啊。那这个大乘菩萨跌在声闻之后，前面讲过声闻比丘他是断见识惑，在大家这个心目当中他是视现出世的威仪啊，尊重这种出世威仪摆在首位。那这个菩萨他可能是啊比丘里面是有菩萨的，但是他现前的是声闻的形状。在其他的菩萨可能他的烦恼没有断，甚至为了度众生不断烦恼，这留任任身啊，而且放在世中之后也表达这个功，这些菩萨的功德智慧也有他超胜阿罗汉的一面，所以就特别把它单列出来啊。那有的经典是还要讲有比丘尼的，有优婆塞的，有优婆夷的啊，这里那个三种都没有列，那直接就列菩萨了。好，在这些无量的菩萨大众里面列出了三位大菩萨。第一是普贤菩萨，把三跌在首位，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也跌在首位，称为华严长子啊。普贤菩萨是一切如来的长子，普贤菩萨所代表的是大乘的恨怨，与文殊师利菩萨代表的智慧啊，形成一个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这个德能。在华严三圣当中，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左右菩萨啊，也就表明在华严大法当中，以文殊的根本智修普贤的啊大恨，才能够成就毗卢遮那佛的功德啊。把普贤摆在首位，是普贤菩萨的大恨具体体现在十大愿望啊。十大愿望在华严会上的这种彰显，是劝勉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的41位菩萨大士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就特别的有意赞啊净土啊相助阿弥陀佛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这部经里面就把普贤放在上首。那普贤的这个菩萨的这种因行呢，以及他果后的德行也是大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里标出以果起因，行权方便，这怎么说呢？就是普贤他的位次啊，会常常在大乘经典显现三个位次啊。第一是位前，这也是清凉国师在华严疏钞里面给我们点示出来的。第一是位前普贤，位前就是这个登地十地菩萨以前的 三贤位的普贤啊，它主要侧重在发菩提心这个层面，这叫位前普贤啊。第二是当位普贤，就是指是实地以及等觉妙觉这个位次以来的普贤啊。所以这就常常把当位普贤，我们一般都会认可是指这个位置啊。德州法界为普，至圣调柔曰贤。第三位就是位后普贤，就是他已经成佛了啊，成就佛国，不舍他因地的大愿，以慈悲行来有果相因啊。这就是行全方便，示现种种的身份来度化众生。所以这个普贤就称为果无不及曰普，不舍因门曰贤啊。果无不及就是在正果层面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这就是普的意思，就已经是成佛的人了啊。但是成佛啊，不舍因门，不舍无量劫以来做菩萨的因地度化众生的这个菩萨行，这就叫贤。虽有果相因，不舍大愿，悲悯众生，示现种种身份度众生，是大乘很多菩萨的特点。像文殊师利菩萨，像这个观世音菩萨，都属于这个层面。好，再看第二个菩萨，妙德菩萨。这妙德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是有三个称号，第一是妙手，妙手就是表性门的啊，这个性为这个一切德能之首。第二个是妙吉祥，这是表行门的啊，这是妙德感悟之行，这叫妙吉祥。那这个妙德是表智慧之门的，所以这个讲妙德就是了了见佛性啊，虽说诸法而不起法相，不起非法相啊。所以文殊菩萨在大乘佛法的特点是智慧第一啊。那这里这个标出文殊师利菩萨的妙德的这称号，就特别把这个智慧彰显出来。唯有大乘的智慧，才能够对净土法门啊信心坚固啊，担荷不疑。那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也曾经发愿，专门有一部经叫《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个发愿往生经》。啊，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啊，普贤菩萨也有往生净土的发愿。那文殊菩萨的本地也是不可思议了。啊，这个《楞严经》告诉我们，过去无量劫有佛龙种商尊王，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他也是有果相因的一位大权示现的啊菩萨。在法华经我们看到他追溯往昔的一些 因缘的时候，他沉浸在日月灯明佛的那个座下，做一个大法师，叫妙光，妙光法师。在他座下有800个弟子，800个弟子，最后成佛的弟子是燃灯，燃灯佛。好，那我们看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受记师啊。那燃灯佛竟然是妙光法师的弟子，妙光法师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可见他是，为什么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是诸佛之母啊？他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关系啊？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祖啊，是他是释迦牟尼佛老师的老师啊。在妙光法师的弟子当中，还有一个弟子叫名曰求名啊，就是号召名声啊，专门到这个族姓官员家去来往奔走名声的这个求名，这求名就是弥勒菩萨啊。你看他这个身份可厉害了啊，所以他就是诸佛之母，释迦之师啊。在这里大权示现来做影响住相赞这个无量寿的法会。在净土法门当中，他不仅发愿求生，他有一部经专门讲一行三昧的这么一个义理啊，就是你向朝向西方啊，细心法界，专念佛的名号，能够啊得三昧。这个三昧啊，是三昧中王，超胜一切啊，其得智慧文持啊，超胜阿难的这种智慧百千万亿倍啊。一行三昧又成为一向三昧，在中国净土宗教理史上啊，这个莲宗世祖法照大师在五台山的大圣竹林寺，就是蒙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教敕，专修念佛法门的。好，再看慈氏菩萨，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啊。为什么成为慈啊？有三个因缘，是由于他因地本愿直遇大慈如来啊，遇到这个大慈如来，他自己发愿以后我也要跟这个名号一样啊，他就得慈心三昧，这是他因地的一个因缘。然后多生多劫以来，只要他母亲怀胎的时候，由于他的这种德性因缘，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都有慈悲心啊。第三是发愿于未来刀兵劫拥护众生，所以这个慈就贯穿三世。因地的本愿是过去慈啊，现在只要他投胎，母亲都有慈心，是现在慈啊。发愿在未来刀兵劫来护佑众生，这是未来慈。那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法会上啊，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他是当来下生未来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所以在这个无量寿经上是蒙释迦牟尼佛的父祖要守护流传无量寿经的 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在未来成佛的龙华三会也必定会说无量寿经。好，那这个三位菩萨是大圣，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在这个无量寿经法会上出现，他是有甚深的法义的。你看这个普贤，他是表方便门，有果相因啊，巧方便回向的这种特点。文殊是表智慧门，弥勒是表慈悲门。那这个智慧、慈悲和方便恰好是佛大乘佛法的根本义理，也是这个大乘菩提心的完整的表达。所以讲这个智慧方便是菩萨父母啊，就是智慧是出生一切佛的之母啊，方便是父。这个智慧方便二者不可相离，相缘而动，相缘而静。那这个巧方便就是表达他一种啊，净土中讲两种回向啊，往向回向和环向回向。环向回向就是有果相因，道家慈航啊。所以这三位菩萨代表了菩提心的核心的内涵。天净菩萨在往生论里面就谈到有三种菩提门要随顺。第一个门就是谈智慧门，一者以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之身故。那这个智慧门是以文殊菩萨来表达的，为什么不求自乐？他的智慧就能够知道我空啊，五蕴皆空啊，求一个我是了不可得的，还怎么去求自己的快乐呢？啊，所以远离这个心，你就贪着自身，凡夫都是贪恋执着这个身体呀、啊，一切都为自己的身体服务啊，啊，这个依智慧门就能远离。二者是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好，这个慈悲心就以弥勒菩萨做代表啊，慈是要给一些众生的乐啊，这个乐不仅是人天的乐，人天福报的乐，乃是要给他大涅槃的乐啊，啊，要把一切众生的苦啊，一些众生的苦很多，但最大的苦是生死轮回的苦啊。那一位大乘菩萨要做这个事情啊，要让他离生死苦得涅槃乐，这是表达大乘的菩提慈悲心啊。三者依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哎，这个方便门是以普贤菩萨作为代表的啊。那方便门在净土法门就是你的恨怨要舍取一切众生共同往生彼安乐国，这叫巧方便回向。也只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智慧门和慈悲门才得以了完整的实现。那这三位菩萨不仅在无量寿经法会上，在大乘两部重要的原教经典当中也都是啊配合的非常默契啊。 比如华严经，华严经善财童子最后参是参弥勒菩萨，入弥勒菩萨的大楼阁啊。那这个当善财童子拜礼拜那个大楼阁的时候，哎，弥勒菩萨从远方而来啊，坛子门开啊，这个善财童子进去了，门又闭上了。哇，那整个楼阁呈现的是一个全体的法界，重重无尽，展示了弥勒菩萨往昔的发愿修菩萨行，以及未来要实现八相成道的全过程，而且显现的无量刹土都有弥勒菩萨啊，无量的刹土也都有善财童子入这个楼阁，那是重重无尽的啊。啊，那善财童子啊，这个就恭敬问这个楼阁所见所有法界境界的解脱是什么？什么解脱？那弥勒菩萨就跟他介绍，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妄念智庄严照。啊，那在这一章里面，这个弥勒菩萨特别彰显菩提心的功德，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几百个偈颂来赞叹菩提心的功德，啊，以及赞叹善财童子一生啊圆成啊这个佛道的发心和行为。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善财童子已经是有等觉菩萨的水平了。啊，然后弥勒菩萨在劝他还要去参文殊。哎，你看很有意思。啊，本身善财童子就是从文殊师利菩萨那里过来，已经见过文殊，为什么还要他去见文殊？啊，那这个弥勒菩萨讲，何以故？为什么你要再去见文殊？是由于文殊师利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母啊，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菩萨师，通达一切解脱境界，究竟普贤属行足行。那你看大乘原教就这个谈文殊是诸佛母，我们一般说他是七佛之母或者什么数，这里已经是完全都是所有的诸佛之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常为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母，那就不是几尊佛的这种之母了，而且是无量菩萨的老师啊。文殊师利菩萨通达一切解脱境界，能够究竟圆满普贤属行的所有的恨愿，所以你要去再要往参文殊，而且你从文殊因地过来到果，你果要回到因啊，因果不二啊。好，那这样善财童子很听教斥了，就要去往参文殊，但是文殊没有见面，没有跟他露面，是摇身右手过110由旬啊，摩善财童子的顶，给他印证他的从文殊菩萨根本住所开显的信心，这个信心善根功德所得到的种种参善知识的圣妙功德啊，真实不虚啊。那这个开示之后， 文殊菩萨最后让他参的一位善知识就是普贤菩萨，要让他让善财入普贤行道场。哎，你这个三个菩萨在这里啊，那善财童子啊就渴望见普贤菩萨。那见普贤菩萨不是很好见的，一般是见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善财童子以他这个时候水平，以智慧眼观普贤道啊，用犹如虚空的广大之心来渴望见文殊。这时候才见到文殊在释迦如来前面坐在七宝啊莲花狮子座上。那见文殊这时候描述的境界那是太宏大了，普贤菩萨的一一毛孔都有无量的刹土，无量的诸佛啊。那普贤菩萨针对善财童子的啊这种祈求啊，就给他摩顶加持，开显大乘的因果，赞叹毗卢遮那佛的无量的功德啊。最后就谈这个佛的功德，不仅是我赞叹不尽，十方诸佛赞叹佛的功德也是穷劫难尽啊。那要成就这样的啊佛的功德，一定要修十大愿望。讲完了十大愿望之后啊，以十大愿望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十大愿望的圆满，或者说普贤恨愿的圆满，是要到极乐世界才能够圆满的。而且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见阿弥陀佛，当下也可以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你看，说明这些菩萨实际上也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他的法身报身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引现他方世界来循循善诱一切众生往生西方净土。那这三位菩萨不仅在华严会上义赞法会，在《法华经》上也是这三位菩萨唱主要角色。啊，《法华经》开始是佛放眉间白毫相光啊，照东方一万八千的刹土啊，这是表达白毫光表中道实相啊，所有的刹土都朗现在前，表明自觉觉他。那这个境界非常的这个甚妙，一万八千刹土所有的境界全都打开，能够看到那个刹土的依报，那个刹土的正报，那个刹土的菩萨如何修行啊。那这个弥勒菩萨首先就升起怀疑之念，就是佛为什么在这个法会上现出这样圣妙的内相，那就说明这现内相的本意连弥勒菩萨作为等觉菩萨都不能明白。所以就问文殊菩萨啊，以何因缘而有此内神通之相啊。那文殊师利菩萨就以他的经验啊，多生多劫他遇过无量的诸佛啊，他就谈到他遇到日月灯明佛，他现这个对象的时候，说明他这个佛一定会说大乘妙法莲花经。好，那实际上妙法莲花经也是佛无问自说，佛从这个 这个无量义三昧从定中安详而起，首先自己赞叹佛的智慧甚深难测啊，然后舍利弗才开始来问。那这是文殊和弥勒两位大菩萨在法华会上的这种缘起，就起到了很好的开端。那普贤菩萨出现在最后一品啊，普贤菩萨劝法品第二十八。那普贤菩萨他当时不在娑婆世界了，是在宝威德上王佛国。你看他在那个佛国遥闻灵鹫山在讲法华经，所以他就与无量的菩萨啊过来做影响众，来听法，来劝发一会大众的道心。在这个品里面他就发愿要守护持法华经者，令他不受到各种啊邪魔的干扰啊。那只要有人诵法华经，他普贤菩萨就会趁白象王现在这个人面前，如果这个诵法华经的人这个忘记了句子，哎，他还会啊，普贤菩萨会教他啊完整的句子啊，与他共同读诵，让他读诵通力啊。哎，你看普贤菩萨扶持的很细致了，而且表达《法华经》在阎浮提的流行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这是普贤威神之力加持。如果能信解受持《法华经》，就是在践行普贤行。那这个《华严经》《法华经》都是大乘两部非常重要的圆教经典，这三位菩萨都在译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从中看到这三位菩萨作为上首，这位上首啊，上首的菩萨也有不少用等来表示，等下面是此衔接中一切菩萨。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这无量寿经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会了，衔接中所有的菩萨都参与了这个法会。好，那我们看衔接是什么接啊？衔接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千佛要出现的这个节啊，节是时分的意思，时间概念。那衔接有千佛，这是当时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住坏空，就是成劫的时候，还没有众生的时候，这里一片大水呀，那近居天人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一片汪洋，显出了一千朵莲花，莲花放出灿烂的光明，就预示着这一劫有一千尊佛会出现。那出现一般佛要在住劫才能出现，成住坏空嘛。那住劫有二十个真劫，就是有二十个小劫啊。现在属于二十小劫当中的简劫的第九劫。那衔接千佛现在已经四尊佛已经过去了啊，这个第一尊佛是拘留孙佛，第二尊佛是拘那含牟尼佛， 第三尊佛是迦叶佛，第四尊是释迦牟尼佛。啊，那释迦牟尼佛之后，未来就是弥勒佛了。啊，弥勒佛为何是狮子焰佛，乃至衔接最后一尊佛是楼智佛。楼智佛就是韦陀菩萨。啊，所以这个在《悲华经》里面，这个也表达这个娑婆世界啊，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非常炽盛，但是却有一千个菩萨成就大悲心，发愿要在这个世界来示现八相成道，化导众生。所以衔接就是现在的劫，但一般讲是三劫，过去有庄严劫，也有一千尊佛示现，未来是新续劫，也有一千尊佛示现。好，那你这个衔接中一切菩萨都参与了这个法会，也就是那未来的996尊佛都会从这些菩萨里面产生。换句话来说，衔接的所有的佛都参与了这个法会。好，那这个这三尊菩萨作为上首，也还是有点分工不同的。啊，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是作为与会大众这个除衔接之外的菩萨的上首。这里谈衔接中一切菩萨的上首，是以弥勒菩萨作为代表的。弥勒菩萨他在这个衔接的一切菩萨当中是最先成佛的一个菩萨，可见这个法会的盛大。啊，这里没有讲多少人数，但是看到后面的文经获得的利益，那是人数啊，不可计数啊，不可计量的数量啊。好，请看下面。又贤护等16正士，善思义菩萨，性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会上菩萨，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恨菩萨，解脱菩萨。好，请看这一段。在无量的菩萨众里面，这里又特别标出了这个在家菩萨以及他方世界参与法会的菩萨。首先看贤父这位菩萨是会常常出现在大乘经典当中的，很有表法的这个含义。贤父他实有其人，他是王舍城的人，就居住在王舍城，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他的家里的财富以及他所享有的 福报啊。据经典介绍，是超过四天王天和刀地天的福报啊！啊，他在净土法门的一个特别的身份，就是《波州三昧经》，就是他起请的，而且他修波州三昧，是得波州三昧的。波州三昧就一切佛在前立，一切佛在前立，实际上表达具体落实在阿弥陀佛出现。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的藏身，见阿弥陀佛就等于见一切诸佛。那贤父菩萨得波州三昧，就见阿弥陀佛了。见阿弥陀佛就向阿弥陀佛请问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啊，这个世界的众生怎么样修何种法门能够往生极乐净土？那阿弥陀佛告诉他啊，欲来生者当念我名，莫有休息，即得来生。那这个很直白的告诉我啊，如果想要往生我刹土的众生，就念我的名号，当念我名啊，念名号呢莫有休息，就是不间断的啊，尽行受的去念啊。那这种念佛念名号的众生必定能生到我的刹土。那这种表达跟四十八大愿的核心内容是完全相符的啊，所以这里就谈贤父是波州三昧的请主啊。而且他的身份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是等觉菩萨的身份。你别看这个在家菩萨在等着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里面就有他的啊一个圆通啊，这个由这个伸出那个水呀，沐浴的时候由悟到那个水的因缘证到圆通的。所以原来有些禅宗的寺院啊，在玉石里面都安放这个啊，那个名称叫跋陀摩罗啊，这位尊者的一个形象啊。那这个他是回忆自己在威音王佛的时候得到这个啊，这个妙出水洗之音啊，证入圆通的方法，所以他已经是等觉位了。好，这一期他示现了一位在家菩萨，所以贤父等十六正士伴随他的就是十六个，但这十六个不一定非得要具体要吻合十六，有的经典谈十六开示可能就列四个五个啊，那下面数列的有十四位，所以并没有合到十六个啊，那有人汇集，哎呀，干脆再跟他补一个上去吧，补到十六个啊，那你这个没有就没有嘛，是吧？为什么非得要补呢？好，那看看下面十四位，下面十四位有很多都是从他方世界过来的。那这个就很奇妙的这个法会呀 啊，那他方世界过来，有的是他方世界来这个世界投身的，有的是他方世界就直接过来的啊。首先来看这十四位菩萨用了啊，把它列为七对， 来帮助我们理解，不仅是具体的哪个菩萨，实际上对一些菩萨来说，名字都是假名实色，但是他安这个名字肯定是有用意的。所以这个名字是代表着大乘佛法，尤其是修这个净土法门的一些宗旨方法内涵在里面，你这样去理解。首先来看善思义菩萨和信慧菩萨。这位善思义菩萨是从东方宝明世界过来的，他是化身在阿舍世王宫里面，在阿舍世王宫里面化身出来的，这是善思义。信慧菩萨是从南方的一个世界，佛名是宝吉善现独来，那个刹土啊，这个在舍卫城内啊一个居士家化身的。那这两个菩萨用了一个字叫司法信解对啊，这七对范畴是根据这个景心法师注解无量寿经的那个那里面觉得他还是概述的不错，跟大家介绍一下。司法就是思维呀，是属于文思修的这个思慧。你闻到了一个佛法，你要以正确的智慧来思维它的法义啊，你用正智思维通达法义，就叫善思义。所以我们闻到什么，一定要深入思维其中的法义啊。佛法你闻到了，背诵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句经文的法义是什么，这很重要。所以这位菩萨告诉我们要善思义。好，善思义之后要落实在信慧这一点上，就是要产生信心的智慧。大乘佛法的义理非常深邃，可以说是大不可思议的。它不是逻辑思维的范畴，不是心意识的范畴啊。它所以你首先要建立信心，你有信心实际上就是般若智慧的表达啊。有这个信心的智慧，才能断一切疑惑。所以善思义建立大乘的信心智慧，这是第一对范畴。再看第二对，空无菩萨和神通花菩萨啊。这个空无菩萨经典也说他是从西方月音卢来属，这个也是在波罗奈国的一个居士家化身的啊。这个神通华菩萨是在北方啊一个如来属，住菩提分转如来属啊，生在皮耶离城一个大将军狮子家啊。这个他可能是托生的，不是化身的。好，这里谈这两个菩萨叫正空色有对，空无，空无就是谈真空啊。大乘佛法一定要有空性的，空性是般若波罗蜜不断的去说的，一切法的本体就是一切法空啊。那空又 展开有十八种空啊，啊，内空、外空、内外空，啊，这个有为空、无为空，啊，空空，啊，无相空，啊，乃至有法、无法空，哎，他用这个一切法空，这是大乘经典的最核心的意义。你一定要有空无的这种一切法体性的这种般若的观照。所以般若经常常用比喻，十种比喻啊，如梦如幻如影如泡啊，世间一切都不真实啊，啊，世间的一切都建立在众生的妄念基础上的。那大乘佛法所抵达的是无念的真性，在无念的真体妙心里面是无一切境界相的，那是大地平成的啊。但是这个大乘讲空无，又不是断灭空啊，又不是完空啊，真空可以生妙有的啊，所以就用这个空无是体，神通花为用。你有空性体性的证悟，就会有显出种种的神通妙用。这种种的神通妙用就是那个花啊，最终的果是一切种子为果啊。所以大乘佛法，你证入空性，可以缘起一切度众生的这种神通妙用，这叫证空摄有对。好，第三对，光阴菩萨、慧上菩萨，这是大慈大智对。这个光阴是表达福德啊，慧上是代表般若的智慧。那这个福德和智慧都是大乘佛法的两个重要的这种因缘啊，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这两种资粮的圆满庄严才能成就佛果，所以叫大慈大智啊。你有大慈悲心，就不会啊这个住在涅槃，你一定要从涅槃大境界出来去度众生。你有大智慧，就不会住在生死，不会被生死尘劳所染污啊。所以这个不尽有为啊，不住无为啊，这就是大慈大智。好，再看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智慧的宝藏啊，是表明智是通达人我空、法我空啊，这个切证到了二空的本体，这叫智啊。以这种这个洞察二空的智慧来摧毁一些邪魔外道的邪见啊。那一般的这个邪魔外道都是不是执空就是执有，他不能圆融中道的啊。所以摧毁邪见，那建立那个大乘佛法的智状，这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层面来说啊。吉根菩萨，这是从自利的层面来说啊。我们的六根呢，在凡夫层面都是躁动不安的，都是情执的，都是染污的，所以我们就很苦恼啊。啊，那吉根，你作为大乘行人，要使自己的当下的心念以及境界要极定、要极灭， 要六根清净，这叫极根菩萨啊。你如果六根还在躁动，还在染污，你就是一辈子住山也与道不相应。好，下面是愿会菩萨和相向菩萨。前面谈过信会，现在谈愿会。你看这个大乘佛法对这个信愿两个字是非常的关注的。愿就是会啊，通途的菩萨大愿是表达四弘誓愿，在净土中的这个愿就是表达为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哎，所以愿就是智慧的表达。你没有般若智慧，是升起波条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的，这就愿会菩萨。这是从法上来说，相向菩萨这是从比喻来说啊。这个相向一般经典记载它是从阿处佛国过来的啊。这个相表明它具有着五分法身的相，如果在佛的层面是圆满正德，在菩萨层面是分正，这个五分法正相，哎，有这个相的功德，它就像相一样的，相代表很有力量啊，能够在这个法性之海彻法圆底呀，相能够一下踏到底呀，所以说相向过河啊，兔子也过河了，马也过河了，象也过河了，但是浅深不一样啊。那象过河它是踏到底的，马过河深一点它是也是游过去的，兔子更浅一点的跑过去的。好，下面是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这是福之智之对。宝音代表福德之量，宝就是功德宝音就是能够庄严身心呢。那在佛法当中讲这个宝，不是金银七宝了，叫做七圣财。这为宝，七圣才是信心、持戒、多闻、有惭有愧、有智慧，能够舍离一切，离开染着，这叫七圣才。以这个七圣才之宝来庄严身心，就是宝音，就是属于福德之量的范围。中住，哎，常住中道，不偏有无，离开边界这叫智慧之量。那大乘佛法讲这个中啊，中道了义不偏在有里面，不偏在空里面商遮两边又商照两边这就是住在中道上。好，下面是智恨菩萨、解脱菩萨智恨这个菩萨严持佛的戒律，止治身口意的逐恶，这叫修行。修行从哪的下手？身口意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必须要持戒。戒律就是我们众生妄念呢， 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控制的绳索，把它控制住。而由于延迟戒律，你才能够得禅定，由禅定开智慧，由智慧来杀烦恼贼，就得到解脱。所以解脱，你就戒定慧三之良，最后在般若智慧如剑杀贼，就灭除了我们的烦恼的结结啊，结就是结在结，把我们缠缚，不得自在。那离开了那种烦恼啊，结缚啊，我们得大解脱。这个大解脱有心解脱，有慧解脱。那慧解脱是破见识惑，心解脱就是这个见惑失惑全都断尽。那如果在大乘佛法，进而要破尘沙惑，乃至于一切无明惑，都给他破尽，得就近解脱。这种解脱菩萨就能够自利利他都得大自在，自己于心能转物啊，即同如来啊，一切法能够做得了主宰呀，然后利益众生，能够游戏神通啊，能够这个分身善引呢、能够应机说法呀，所以自利利他自在，不系在那个两边，这就是解脱菩萨。那从这个十五位菩萨的表法来看，大乘佛法的修行是非常全面的，但也是围绕着自利和利他两方面来展开的。那这个十六位正士，或者是居家菩萨，或者是从他方世界过来的菩萨，说明灵鹫山这个无量寿法会，它就不仅仅是在南阎浮提的一个法会了，它是面向十方世界的一个开放型的法会，也说明即将要讲的这个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大愿，乃是十方一切众生所渴望听闻的，所迫切要得到的处世间的大法，惠利十方九法界众生，自身且具。所以这个法会从这个众成就来看是非常恢宏的，表明这个净土法门在整个法界的那种至尊崇高的地位，使这个法会就显得非常的隆重，人数众多，得益的人也会无量无边。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